有请谢教师。
谢教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哈。
新嘅一年新嘅开始。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在当中每一次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都好好珍惜。
求主帮助我哋每一次嚟到神嘅面前领受佢嘅话语嘅时候，都好好珍惜。
通常我们新的一年都会有不少的期盼。
我哋新嘅一年好多时候都有好多嘅期盼。
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励志。
或者新嘅立志。
或者是说在新的一年要想要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
或者新嘅一年里面想要完成一啲嘅事情。
我记得看过一个空水杯的这样子一个故事。
我记得睇过一个空水杯嘅故事。
他是这样子说，他就说 有一个智者，他拿出一个空水杯。
有一个智者拎起一个空水杯。
他就问众人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就问大家话，这个杯里面装住啲乜嘢？
有人说那是空气。
有人买空气。
有人说是水。
有人买水。
智者就说，我的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清空与准备。
这个智者就说，我这个杯装着的是清空和准备。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在新的一年，当我们在许愿之前，在立志之前，
也都告诉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当我们许愿立志的时候，
我们要清空过去一些的包袱杂念，以开放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切。
我们要清空过去的包袱杂念来迎接新的一切。
其实新的一年会更好更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选择权。
新的一年可能会更好更坏，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选择权。
当然我们说外在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改变。
刚刚我们讲到外在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努力，在这一个板块我们是有选择的。
但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努力在这个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努力。
因为我们确实可以自己立志，可以去尽力做，那当然余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主。
我们立志，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其他就交给主。
主怎么看顾，他有什么样子宝贵的应许，我们就今天借着这一个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
主有什么看顾呢？我们今天藉着这些的经文来看。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先祈祷。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再一次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我们求主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你亲自的向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我们祈求亲爱的圣灵，你在当中来引导跟带领，因为我坚信我们生命的改变，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你奇妙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圣灵，就求你来，你在当中来保守，来帮助，来引导，来带领，让人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到那满满的宝足。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看生命记。
今天我们看生命记。
生命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主日学里面，我跟大家提过，生命记是由摩西讲的四篇的讲道组成的。
刚才主日学里面都讲过了，生命记由摩西讲过四个部分组成的。
当时其实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准备进入迦南地了。
当时以色列民已经准备进入迦南地。
摩西跟他们更新神跟他们所立的约。
摩西同他们更新神同他们所立的约。
也就是提醒百姓们。
也都提醒百姓。
你们是蒙神拯救的。
你们是蒙神拯救的。
也提醒他们就说神所应许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丰富美好之地。
亦都应许咗佢哋，佢哋所应许得到嘅地就系牛奶与蜜嘅地。
你们在里面若守神的约，
如果你守神嘅约，
守神的律法，
守神嘅律法，
你就一定会得以蒙福，
你就得到福。
不然的话，咒诅刑罚便会临到。
如果唔系嘅话，咒诅同埋刑罚就会临到。
上过主日学的就知道，当时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已经全部死在旷野了。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全部死在旷野。
第二代的已经起来了，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这应许的迦南地。
现在第二代已经预备进入所应许的迦南地。
所以摩西在里面来劝这一些新一代的，就是让他们不要 重蹈覆辙，不要重蹈上一代的覆辙。
所以摩西就劝新一代的人不要重蹈覆辙，
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健全的蒙福的这样子一个关系，
要同上帝建立一个蒙福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对于我们即将要迈入新的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对我们迈入新一年里面好好的提醒。
首先八到九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宝贵的应许，
我们八和九节都看到神有宝贵的应许。
我们刚才提了，就说生命记是摩西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了。
生命记是摩西人生的最后一站。
好，当他在里面这样子一个跟他们总结过去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个失败的教训的时候，
他们总结了过去 在旷野漂流的失败之后，
好，他教导这些以色列民，
教导以色列民，
你们要信服耶和华神，
你们要信服耶和华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八节里面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所以第八节告诉人听，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他让他们在里面就是说，让他们晓得就是说神当时应许给你们的，第九节里面说的，他就说是给他们跟他们的后裔在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
就是他的应许就在第九节里面应许他们的后裔可以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在里面是苦口婆心的在里面纯纯的来教导
所以摩西在里面苦口婆心的纯纯先有来教导，
告诉他们这个是牛奶与蜜，就是迦南地了，
告诉他们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
好，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的七到九节的时候，就让我们晓得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
在申命记八章七至九节告诉我们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是一个怎样的地，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一
二三有请。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我们广东话说哇真好正啊，非常棒的一块地，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块地是这么的美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块地是这么美，
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应许之地，
最重要的这个是应许之地。
也就是说昔日神呼召亚伯拉罕，
就是昔日神呼召亚伯拉罕，
他让他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迦南地去，
叫阿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去他要去的地方去。
应许他将来你这里面这块地是会赐给你跟你的后裔。
应许将这块地赐给他同埋他的后裔。
好，我们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八节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八节看到。
他就告诉说，我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
我
要赐给你的。
我要将这现在你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要赐给你。
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的。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好，这里面很清楚的来在当中让我们看到这块地就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就是迦南地。
好清楚讲到赐给亚伯拉罕这块地就是迦南地。
并且他应许亚伯拉罕在里面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样子多。
并且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天上的星那么多。
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他死的时候，
但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
好，他死的时候175岁。好，你就可以看到他当时在迦南地是仍然寄居的。
我们看到他当时在迦南地仍然是一个寄居的人。
他的后裔他说当时其实他只看到儿子跟两个孙而已，
他当时只是看到他的儿子和两个孙。
好，因为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了，
因为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知道
以撒是什么时候生两个儿子，
以撒是什么时候生过两个仔。
你看你看 后面的那个专门出题考大家的就举起手来了亚芬就会举起手来，
后面的考官已经知道了。
好，没错，如果大家按照我给大家的一年读经计划的话，你其实 suppose 应该刚刚读过这个经文。
如果你按照我们一年读经的计划，你应该刚刚读过这段经文。
以撒六十岁才生。
以撒六十岁才生。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175岁，你就可以知道他当时可以看见的就只有两个孙。
所以当他175岁的时候，只是能够看到那两个孙。
但是我们说神已经事先都跟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在里面说话了。
但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跟亚伯兰，当时的亚伯拉罕讲说话。
好，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
在创世纪15章，
还是他让他知道，就是说是到了第四代他们就必回到此地。
好，告诉他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
如果换成是你，你根本眼前没有看到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如何？
当你换咗系你，你睇唔到呢啲事情发生，你嘅信心会点呢？
但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美就在此。
啊，亚伯拉罕信心嘅美就喺呢度。
好，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始终就是相信神的应许。
亚伯拉罕始终都相信神嘅应许。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称为是信心之书。
我哋讲叫做信心之书，
你就可以看到不断的在里面强调，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
佢不断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
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走，他还是去。
出去嗰时候佢唔知去边，但佢仍然去。
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
佢因着信喺应许之地作客。
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作为信心之父。
你看到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
他的生命里面他就真的相信，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必当信有神，且信神，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他就因着信，他就神会赏赐
信心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上面的。我们
信心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上面，
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跟在建立在神的上面。
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他就说神应许他说将来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细沙那么多的时候，
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听他的后裔会好像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那么多的时候，
神怎么说
神
他就怎么信，
他就怎么信。
希伯来书在里面同样的在十一章里面讲到，他说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但是还能够怀孕。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讲到，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好，你可以看到十二节里面就讲到，他说一个仿佛就是已死的人就能够生出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所以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他的信很单纯，也很坚定。
他的信单纯而且坚定。
他真的就是这样子来相信神是一个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
他真的相信神叫人复活和使无变有的神。
好，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
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必能作成。
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你知道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这样子说过，
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福，
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福。
神常常试炼，却从不遗弃。
神常常试验，却并不遗弃。
依靠主，只要你信赖他。
依靠主，只要你信赖
他，必眷顾带领你此生和永生之事。
他必眷顾带领你此生和永生之事。
不信的人只看到难处。
不信的人只看到难处，
但我们的信心却教我们向主仰望。
但我们的信心却教我们向主仰望。
所以我们说，就是神好像那一块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大磐石。
神就是好像一个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大磐石。
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锚一样。
我们信心就好像个锚一样。
如果你抛锚了在这个大磐石之上。
如果你抛了抛在这个大盘石上边，
哪怕你的人生经历过风吹雨打，
虽然你的人生经过风吹雨打，
但是你要晓得知道神的宝贵的应许是 凭信才能够得着的。
你要知道神宝贵的应许是凭信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亚伯拉罕哪怕他人生里面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些惊涛骇浪，但是被神在里面来锤炼，成为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精晶。
虽然亚伯拉罕经过他的人生的惊涛骇浪，但是被神锻炼成为精金、
哦、所以他就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他就相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哪怕神给他的应许兑现是要数百年之后，但是他相信。
就算神的应许要数百年之后才能够兑现，但他仍然相信。
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
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好，没有错。到雅各那时候带领这些的子孙七十人下埃及，
是没错的。雅各当时带领他的子孙七十人落到埃及，
四百年之后，
四百年之后，
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上百万的大国了。
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是过百万的 大国。
结果漂流四十年之后，
结果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当时他们已经驻扎在这个约旦河东的摩亚地。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讲到摩西和以色列人已经驻扎在约旦河东的，
遥遥可望着迦南地就在面前了。
遥遥可望迦南地就在面前。
神兴起了约书亚，继续的来带领这些以色列民来进入到迦南地。
神兴起约书亚来带领这些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约书亚记在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到约书亚的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
他们征服了这个的迦南地，四十五节在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所以第四十五节讲到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数百年之后，神的应许成就了。
几百年之后，神的应许成就。
亚伯拉罕当时并没有看到，
亚伯拉罕当时候并看不到，
但是神是信实的，
但是神是信实的，
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
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好像哥林多后书一章讲到，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它也都是实在的。你知道这个实在的原文里面就是阿们 Amen 的意思。
所以都是藉着它都是实在的，这个实在这个字原文是阿们的意思。
他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叫神因我们得到荣耀。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应许往往是基于我们对神话语，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顺从，有没有这样子的遵行。
所以这个应许就是看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顺从和遵行。
当我们听从神的话，
当我们听神的话，
遵行神的道，
遵行神的道，
你就获得神同在的应许，
你就得到神同在的应许。
神说了，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
神说人若爱我必遵行神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也要与他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我们亦都去到佢嗰度，与他一同住。
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遵行神话语嘅时候，
表明我们这个人是真心爱他的。
表明我呢个人系真心爱佢嘅。
而当我们真心爱主的时候，主也爱我们，与我们同在。
当我哋真心爱主嘅时候，主亦都爱我哋，与我哋同在。
所以在这条我们说我们的人生道路，在新的一年，你一定会面对许多的崎岖，许多的不容易，许多的挑战。
所以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崎岖，很多的挑战。
耶和华神他必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
耶和华神必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
所以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圣经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
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在 pandemic 之前，在疫情之前，
在 pandemic 之前，
神跟我说，在接下来会有大灾难。
神同我讲，喺接住来有大灾难。
我 keep in mind。
我记住。
我在里面，我就跟这些执事同工，我就开会。
我同执事同工开会。
我就说，因为神已经这样子说了，那我要开始行动。
因为神已经讲咗啦，所以我要开始行动。
我就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如果 lockdown 的时候，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如果有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应？
我哋如果有 lockdown 或者有大灾难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回应？
执事同工说，no， 不会的，没关系的，好在里面不会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 SARS，at least 我经历过 SARS。
同工话啊，唔会有发生嘅，因为佢哋冇经历过 SARS。
他说连口罩都不用戴。
口罩都唔使戴。
好，我没有吭声。
我冇出声。
我很诚恳地恳请他们，我说如果 lockdown 了，请你们给我一个Plan B 好不好？我在里面现在我跟你们商量 Plan B， 如果 lockdown 的时候，好让我知道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应该怎么样子来 take action， 我要怎么去做。
我诚恳地同他们讲，如果是真的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个 Plan B 呢？
所以结果我就跟他们达成了有一个 Plan B。
所以我们就计划了一个 Plan B。
所以在接下来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了。
所以跟着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
我记得在疫情差不多完的时候。
记得在疫情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以前牧养的教会是租用另外一个的西人教会。
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是租用一个西人的教会。
那个西人的教会的牧者在我邀请他来讲道哈。
我邀请这个西人教会的牧者来讲道。
那他就那天在台上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
那天他在台上跟弟兄姐妹讲。
他说我其实当时觉得 Pastor Sandy 是 overreact 了，就是在疫情前之前的时候。
他说在疫情之前我觉得 Pastor Sandy 是反应过分。
但是现在走过来Pastor Sandy 是对的。
但是现在行过来Pastor Sandy 是正确的。
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在里面在想，我觉得那是神的怜悯。
我坐在下面，我听我觉得是神的怜悯。
因为神事先让我晓得知道，然后让我在里面一步一步的走，我就很深的体会到那是神的那个的眷顾。
我就很深的体会到神的眷顾，一步一步的带领。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人生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就好似我哋刚才所唱嘅诗歌，我哋唔知道听日会点。
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但我哋知道谁掌管明天。
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全新的来依靠我们的这位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哋要全心嘅依靠我哋呢个神。
相信神有宝贵的应许。
相信神有宝贵嘅应许。
我们更当要好好的听神的话。
我哋更加要好好听神嘅话。
守神的道。
守神嘅道。
依靠主来走，
依靠主来行。
在新的一年，必然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难挑战，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试探跟诱惑会来临的。
在新的一年里面，必然有很多的困难试探或者诱惑的来临。
但是相信，无论在任何的试炼熬炼当中，神应许，他应许，他有宝贵的应许，他不会撇下我们。
但是在这些的熬炼里面，神又赐下应许，他不会撇下我们。
他必然会帮助我们。
他必然会帮助我们。
你看看过去就是这样子，他不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过来了吗？
你看我们的过去，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过来。
靠着神，我们能够胜过人生当中诸多的这些挑战。
靠着神，我们能够胜过人生当中诸多的挑战。
神有宝贵的应许，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的选择，我们有没有在里面好好的依靠神，这是一个重点。
神有宝贵的应许，但我们有没有依靠神，这个才是重点。
在接下来十到十二节，
接着来十到十二节，
神他有他的恩典，他会看顾。
神有祂的恩典，祂会看顾。
我们看到十到十二节，
我们看十到十二节，
他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要进去得那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好，如果在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就常常会跟大家说，来观察一下经文，这里面做了什么。
我们首先来观察这个经文里面做了什么。
因为我很赞同是释经讲道，所以我通常都会以经文为主。
我们通常都以释经角度，以经文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作者让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
我们在里面做一个对比，
那地跟埃及地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将那地和埃及地作一个对比。
啊，你要知道，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埃及地是干旱无水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埃及地是干旱无水的。
因为它的那个土地的浇灌，全部就仰赖他们每年的四月到六月，大概有百来天这个尼罗河的那个泛滥。
他们的水源是来自于每年四月到六月的尼罗河的泛滥的水，
就将那个水积蓄在这个的这些的水塘啊堤坝里面，
将这些水储蓄在水塘或者堤坝里面。
所以第十节里面告诉他说，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
好，这里面就讲到他们在当中的时候是可能是在里面需要这个脚踏水哈水车，或者用人力在里面去挑水。
可能用脚踩这个水车，或者用人力去挑水。
但是迦南地不像埃及地。
但是迦南地不似埃及地。
大家看看地图。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
好，你就可以看到在迦南地哈，在上面那个小字大家看不到，但是其实那里面就列举了在迦南地的那些的山跟谷。
上边嗰度就列举咗迦南地嘅山同埋谷。
好，确确实实就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的，好，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的。
就好像经文记载的，你过去得为业的地是有山有谷的。
因为在里面迦南地有超过3000米的那个的高山，
所以迦南地里面有超过3000里的高山，
也有低于海平面400多平米的那个的约旦河谷，
也有低于水平500米的约旦河谷。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迦南地它是有丰富的这些的山川河流，
所以看到迦南地有丰富的山川河流。
这一片的土地全仰赖神上帝的丰富的供应，
这片土地全仰赖神丰富的供应。
所以你是说在里面我们常常说就是说这个迦南地它的尼罗河是在天上的，不像埃及在地上的。
所以迦南地的尼罗河是天上的，不是好像埃及在地上的。
因为它的这个农业是依靠春雨秋雨，在里面是雨水滋润之地，
所以它的农业是依靠春雨和秋雨，所以是雨水滋润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
所以看到第十一节，
十一节里面它就说叫那个 drinks rain from heaven。
他就讲到 drink rings from heaven。
好，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迦南地。
这个就是迦南地。
而十二节里面提说，他说这一块地是神所眷顾的。
十二节话俾我哋听，呢块地系神所眷顾嘅。
神眷顾他的应许之地。
神所眷顾佢应许嘅地方。
他会按时的降下秋雨春雨。
会按时降下秋雨春雨。
很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在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丰收。
好轻轻松松的就有丰收了。
好，这一点呢我妈很清楚的。
这一点我妈妈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我妈在天台种菜，对不对？
大家知道我妈妈在天台种菜。
她有时候就跟我分享，好耶。
好多时候她跟我分享说好好。
很好。今天有雨下，我不用就是提水来浇这个菜地。
今天落雨我不用担啲水上去浇灌。
就是说在里面就是说恩典从天降啊。
意思就是恩典从天而降。
好，你可以看到经文里面说，他说从岁首到年终。
经文里面讲到是从岁首到年终。
好，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
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
岁首到年终就是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the very end of the year。
从岁首到年终，意思就是从第一日到最后一日。
好，在里面的时候，这个时长英文就是 continually， 就是在里面实时的、持续不断的。
时常，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
你说这样子一块地是多么的何等的蒙福。
你看到这块地是几个蒙福的。
而在诗篇65篇9到13节。
在诗篇65篇9到13节。
更加的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片土地蒙神赐福的时候的那种的喜悦。
我们看到这块地蒙神赐福的时候那种的喜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一起来读。
一二三有请。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都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所以你可以看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说神的恩典恩泽大地一片美好的景象。
所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神所赐的恩典恩泽大地。
我们说从属灵意义上说，
从属灵的意义来看，
这些的高山，这些的低谷，这些的山谷，
这些高山，这些的低谷，
代表着我们人生其实就是在里面会有艰难的时刻，会有试炼，会有难处，会有痛苦的时刻。
代表我们的人生会有艰难的时刻，会有痛苦的时刻。
就好像我们很喜欢唱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好像我们时常唱喜欢唱的歌一生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深谷怎么样，他会伴我同行，他会与我们同行的。
因为他与我们同行。
就是在人生的各式各样不同的阶段的时候，这些的时刻是我们人生不容易走过的时刻。
在我们人生各式各样的情况底下，这些是不容易走过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更加的需要主加添给我们力量跨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主的力量帮助我们跨过去。
所以我很乐于，好像现在每隔一个星期，我会陪发哥发嫂那天化疗完的在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每个月我都好鍾意同陪发哥发嫂嗰一化疗完之后嘅祷告。
因为人生走这些的路程不容易的时候，多祷告多得力量，我们是需要从神而来得的力量去跨过这些的高山低谷。
所以当呢条道路艰难嘅时候多祷告就多有力量，我哋需要靠祷告嚟度过。
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有山有谷，但是紧接着后面是说雨水滋润。
虽然有山有谷，但是之后他接着讲就是有雨水滋润。
也就是说在里面让我们晓得知道雨水滋润，就是神会有丰盛的一个的恩典跟赐福在当中。
雨水滋润就是神有丰富的恩典在当中。
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他的眼目时常的来就是在里面看顾内地。
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
好，这是表示神的那种的看顾。
这个表示神的看顾。
这个眼目当然不是说就是指的就是说不是单单指这个天上有个眼睛在地上盯着来看，乃是指那是神的同在。
就当然他这个眼目不是讲到真的有个天上没有眼来看着，这个指导是神的同在。
属他的。
属他的。
他必然会看顾，
他必然看顾。
你跟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你同我都是上帝的子民，
属他的，他看顾，
属他的，他看顾。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岁首到年终，就表明一整年他对迦南地的那种的看顾，对以色列民的那种的眷顾看顾。
所以从岁首到年终，他是对迦南地的看顾，对以色列民的看顾。
没有错，我们人生可能会在新的一年经历这一些的坎坎坷坷跟困难。
没错，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经过一些坎坷和困难，
但往往很多时候是化了妆的祝福。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化妆的祝福。
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因为在海上，他就那个船就触礁了。
有一个人他的船撞到礁石。
然后他就在里面，他一个人就被困在那个孤岛上面。
他一个人被困在那个孤岛上面。
他就 在里面周围都看到没有航船，
周围都没有船只，
他就只能就拾起那些飘的那些的木板，就搭起一个小房子。
所以他执起这些打碎的木板来搭了一个小屋，
天天求神来差遣船啦，来救他。
求神，每日都求神差遣船只来救他。
但是呢，他有一天他就不小心在点火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房子都烧毁了。
但是有一日不小心失火，就将间屋烧了。
烧的一点都没有剩下来，所以他就在那里绝望的大哭。
烧到光秃秃，所以他在那里绝望的大哭。
他就在那里埋怨神，神啊，你连一点点都给我剥夺净净了。
他就埋怨神，神将他剩下的余下的一点点都能够剥削净尽。
但是当他擦眼泪的时候，他无意的看到，就是海面上竟然有一只大船就开过来。
当他在擦眼泪的时候，他看到远处有一只大船行过来。
他就很喜出望外的，就真的就被这个船就救上去了。
他真的喜出望外，最后这个船将他救回。
那个船主呢，就在里面就对这个人说，获救的人说。
这个船长就跟这个获救的人讲。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小岛上面竟然会有人。
我们没想过这个小岛上面有人的。
我们知道有人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烟火有这样的信号，因为那里有火好在里面，所以我们才知道有人要求救。
我们看到这个烟火，所以我们才知道有人需要帮助。
所以这个获救的人他在里面立刻就跪在那个甲板上面来感谢神，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埋怨你的罪。
所以这个获救的人就立刻在甲板上面跪低，求神赦免他的罪。
他就晓得，他说，如果不是我的小房子，我这个小屋子被烧掉的话，他们就看不到那个烟火，那就不会前来救我了。
不是因为这间屋烧了，他的船就看不到他的烟火，也都他不会得到拯救。
这是神奇妙的救法，
这个神奇妙的救法。
所以以赛亚书55:8这样子说，
所以以赛亚书55:8这样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耶利米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面，他也在里面对着以色列百姓这样子预言说。
耶利米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也都对这个百姓讲，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这些神的话我们是否全然的在里面相信？
神这些说话我们是不是全然相信呢？
在新的一年，你晓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位慈爱的救主会时时的看顾你，他也应许说总不撇下你。
在新的一年里面，你相不相信神会时时看顾你，永不撇下你呢？
回到刚才那个点，就是那关键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在他里面，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遵行他的道。
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活在他里面，是不是听他的话，行他的道。
你知道犹太人过新年的时候，他们在第一天的时候会做三件事情。
知道犹太人过新年的时候，第一天他会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他是要回顾自己过去一年所言所行这些的举止，他们会反省，他们来悔改自己所犯下的罪，求神来饶恕。
第一，他们要回顾他过去一年的言行举止，看有没有行差踏错，求神赦免。
第二，他们会参加会堂里面的新年的礼拜，虔诚的来祈祷。
第二，他们参加会堂的礼拜，虔诚的祈祷。
好，在里面祭司也会吹那个号角。
祭司也会吹号。
号声的其实是提醒神的审判，也是自己在新的一年要谨慎自己的言行。
号声代表神的审判，叫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警醒。
第三件事情是有一些虔诚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会去海边或者去到有水的地方来举行一些赎罪的仪式。
有些虔诚的犹太人会到海边或者有水的地方举行一些赎罪的仪式，
并且他们会一起来读弥迦书7:18-20。
他们会一起来读弥迦书7:18-20。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来，一二三，有请。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对于你跟我来说，
对你同我来讲，
新的一年没有错，我们是数算主恩向神感恩的日子。
是新一年，我们是要数算主恩感谢的日子，
也是我们反思自己在过去有哪些地方需要认罪悔改的，
也都是让我们反思过去有什么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
好，也是我们说一个励志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日子，
也都是我们需要立志的时刻。
好，真的不要想说我过去曾经读了多少遍的圣经，曾经带领过多少人信主，或者曾经做过多少的服事。
不是说我读过多少篇圣经，带了多少人信主，做过多少的服事。
那现在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现在可以休息一阵，
好，暂停一下了，
停一阵，
好，我可以无忧无虑的退休了，
无忧无虑的退休。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出现是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知道在阿拉斯加的一个的自然保护区里面，
你知道阿拉斯加一个自然保护区里面，
他们为了保护那些鹿哈啊，然后就把那个狼灭掉了。
啊，他为了保护这些鹿，就将那些狼全部杀灭。
哦，当那个鹿没有敌人的时候，就终日的就是在里面饱食无忧无虑。
啊，当啲鹿冇咗敌人嘅时候，佢就喺嗰度食饱就冇嘢做。
好，结果人们不久就发现，哎，结果这些鹿反而失去了昔日的那种的灵秀，他们的体质就慢慢的弱，甚至发生那些大批的这些死亡的事情。
反而呢啲鹿嘅身体已经冇昔日嘅灵秀或者健康，而且有大批嘅死亡。
最后人们怎么样子商定？
最后决定点样嚟解决呢个问题呢？
他们再次把狼请回来。
再将狼拎翻翻嚟。
为什么？因为这些鹿原来为了就是说逃避那个威胁的时候，他们会逼得四处奔跑。
为了逃避这些危险的时候，逼住这些鹿四处奔跑。
结果他们恢复了昔日的生机。
结果他们恢复昔日的生机。
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古语一句话。
这些事情令到我们想起古语一句说话。
生于忧患。
生于忧患。
下一句是什么？
下一句是什么？
死于安乐，
死于安乐。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样没有退休的，
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样的是没有退休的。
好，也没有就是在里面，就是俗话都有一句话说，就是说逆水行舟怎么样？
逆水行舟是怎样？
不进则退，
不进则退。
好，其实你想想，我们真的是人生过得很快，
人生过得很快。
好，我今天早上还跟外甥女在里面聊，她也跟我说，她说哇，过去的十年过得好快。
今天早上我跟外甥女聊几句偈，她说我人生过得很快。
我说你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过得更快。
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人生过得更快。
其实有一个寓言故事里面也是讲到有一位老先生。
有一个寓言的故事里面讲到一个老先生。
他患那个急性的心脏病就突然逝世了。
他患了急性心脏病就去世。
当他进入到天堂之后，
当他去到天堂的时候，
他就跟神在里面大发牢骚，
就跟神大发牢骚。
他就说，全能的上帝啊，你今天召我回来，我甘心顺服。
全能的上帝，你今天召我回来，我甘心顺服。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无法谅解你，
但有一件事情我无法谅解你，
为什么在召我回来之前你不先给我一点通知呢？
但你为什么不召我回来的时候给我一点通知呢？
你应该让我做一下好心理的准备啊，
你应该给我时间我做心理
准备，跟家人有一些交代啊，
跟家人有一些交代。
干嘛那么匆匆忙忙，让我心脏病发就来不及了呢？
为什么这么匆忙的叫我心脏病发作就来不及呢？
上帝很温柔的回答说，
上帝温柔的回答，
我曾经写了三封信给你，
我曾经写了三封信给你，
提醒你要预备好回天家，
提醒你要预备好回天家。
老先生就很惊讶回答说，没有啊，我没收到啊，我没有啊。
老先生说，哦，我没收到这封信。
上帝就说， 那你留意听。
上帝话你留意听。
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
我让你腰酸背痛。
我叫你腰酸背痛。
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
我让你的头发开始斑白。
我叫你的头发斑白。
第三封信。
第三封信。
你的牙齿在里面渐渐脱落。
你的牙齿慢慢的脱落。
这些都是提醒你快回家的信号啊。
这是提醒你快回家的信号。
怎么说我没有通知你呢？
为什么你说我没有通知你呢？
我看到 Tammy 在笑了。
看到 Tammy 在笑了。
在座的大家收到几封了？
啊，大家
收到几封了？
收到几封信呢？
第一封还是第二封还是第三封啊？
收到第一、第二定第三封呢？
还是已经都收了？
或者全部收晒了？
收到的话就寄到国头近啦。
大家知道收到就国头近啦。
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
需求神帮助我哋。
诗篇里面90篇12节里面说。
诗篇90篇12节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哋一齐嚟读。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知道西班牙有一个大提琴家？
你知道西班牙有个大提琴家？
叫做卡萨尔斯。
叫做加德尔斯。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作曲家跟指挥家，也是个大提琴家。
他一个优秀的作曲家、指挥家，亦都系大提琴家。
有一天，这个记者访问他。
有一日记者访问他。
他说：“卡萨尔斯先生，你已经95岁了。”
加勒尔先生，你已经95岁了，
而且你又是当今最优秀的大提琴家，
亦都系当今最优秀嘅大提琴家。
为什么还要每天坚持练习6个小时的大提琴呢？
点解你仲要坚持每日花6个钟头嚟练习呢？
卡萨尔斯回答说：
卡达尔就话
，Because I think I am making progress。
因为我觉得我一路不断嘅进步。
好，我还在不断的在进步当中。
我哋不断喺进步当中。
弟兄姐妹你呢？
弟兄姐妹你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天父主，谢谢你，谢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神，在你里面实在有宝贵的应许。主啊，谢谢你是应许与我们同在的神。也谢谢主，你的眼目时时的来看顾。主，我们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怜悯，让我们想到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我们在世寄居这几十年，但主啊，谢谢你在今天你还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就意味着神，你把我们还摆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使命、计划跟任务。主保守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好好的珍惜现在神你所给予我们的年日，也让我们无论我们的年纪有多大，无论我们在怎样子的人生阶段，也无论在新的一年，我们或许会经历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会身体软弱，可能会工作，会家庭方方面面，孩子各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艰难、困难跟问题，但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让我们活着就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不容易，胜过这些的艰难困苦，来好好的完成神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计划跟任务。天父，求你的圣灵就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引导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我们这个的角色，我们这个位分可以真的来好好的完成神你托付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谢谢恩主，听我们谦卑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